在领受信息之前，请会众和我一同诵读今天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57到62节。经文请看投影。我们一同诵读第57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又对一个人说：“跟从我来。”那人说：“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”又有一人说：“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手扶着你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经文就读到这里，愿主祝福聆听神又遵守神的道的人。今天早上我们有蔡牧师和我们分享信息，有所保留的降服，请蔡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年新加坡无节路的圣诞亮灯活动在10天前已经开幕了，而今天我们进入了所谓的降临节期 The Season of Advent。它是从圣诞节前4个礼拜开始，直到圣诞节当天。在降临节期间，基督徒要追忆耶稣道成肉身出生在伯利恒的情形，也要期待主的再来。通常即使平时不参与主日崇拜的信徒也会出席圣诞节的聚会。我们也非常了解有一些会众因为不同的因素只能在线上参与，而不是在实地跟我们一起敬拜。但想提醒大家，与主同行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，不只是在特别节日或者是礼拜天。基督教原本不限于节日，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每天的跟随基督，但是每天与主同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跟从基督呢？主耶稣他对我们又有什么要求呢？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开始，耶稣在加利利就差派了12个门徒去宣扬神国的道，去医病赶鬼。接下来第12至第17节，耶稣喂饱了5000人。之后从22节开始，虽然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但耶稣已经预备要到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。所以在第46至50节，为了预备他的门徒，耶稣教导他们谦卑以及怜悯的功课。而今天的经文，主耶稣更强调身为门徒应有的心态。基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跟随他的人很多，一些是因为他能够赶鬼医病，更有能力叫死人复活，甚至能够控制大自然。也有人是因为他的教导、怜悯人的心怀以及他的权柄而被他吸引。他们觉得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同时在人群中也有一些是反对他并且要杀害他的人，中间也有跟随人潮的人， 看到有人跟他们也随着去，而当中呢，有三位看来很有潜质成为门徒的人。这时，耶稣要他们面对成为门徒的关键的条件。从他们与耶稣的对话，我们察觉到他们当中存有一定的保留。对他们每一位，耶稣都指出他们委身的底线。让我们也一起来思考当中的一些问题，有什么会拦阻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？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？这三位人士虽然显得很有潜质，从外表来看，他们每一个都有一定的诚意，其中若有要求的话，都似乎非常合理。但是对耶稣来说，重要的并不是外表的委身，而是到底主耶稣对门徒有什么样的要求。主耶稣不想我们在还没有了解的情况底下就决定要跟从他，他要我们明白当中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关于成为基督门徒，到底有哪几种心态是我们需要去提防的呢？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挑战三种拦阻。首先，我们要挑战温室门徒的心态；第二，我们要挑战怕输门徒的心态；而第三，我们要挑战分心门徒的心态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探讨挑战温室门徒的心态。第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我们在赞美敬拜时经常都有类似的歌词，刚才我们也有说我们要顺服耶稣啊，我们唱得很投入很起劲，看起来这个人所表达的心智也蛮正确的。一个人自发说要跟从耶稣，可能因为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听到他充满智慧的教导，又或者被他的爱心所感动。但耶稣的回答却出乎意料，他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耶稣的答案好像向对方泼了一盆冷水。耶稣要我们知道，跟从他并不是只是参与他的侍奉，当中还要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。最近报道韩国面对前所未有的臭虫危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报道，当地臭虫肆虐引起了关注。据了解，香港也开始紧张，新加坡有人到过韩国回来的时候，全家都要蛀虫啊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教会也有短宣队到印度东北去访宣。出发之前，短宣队事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可能会环境很恶劣，可能睡觉的床有臭虫，可能食物的这个口味很重，水也可能不干净。所以短宣队在出发之前已经预备了一些携带的一些用品，比如说睡袋、快手面和矿泉水。当时一整夜路边野狗一直在吠，其实睡不着觉。当中也有几位队员腹泻了，吃错东西，水土不服。但是感谢主，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差。可是试问，当我们在自己舒适的家、温暖的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心存感恩呢？如果谁要你跟从他去一个 没枕头，没冷气，随时可能停电，没有干净水的地方去侍奉，你肯吗？你是否愿意无论耶稣往哪里去，你都跟从他呢？这人主动表达他要跟从耶稣的心志。如果我们是耶稣，有这么一个人向我们表达他要跟随耶稣，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带领他决志信主祷告。但是耶稣却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我们人看外表，但是神却是看内心。这个人说无论到哪里他愿意跟从耶稣，当中所提到的是地理位置，哪里往哪里我都跟你去，但并没有提到将可能面对的处境情况。如果有危险性要付出代价，你会去吗？耶稣连自己的家都没有，而且正预备被钉十字架，即使如此你也愿意跟吗？耶稣这个人并没有回应。从我们这段经文来看，他并没有回应，可见他跟从耶稣的这个性质是存有保留的。所以第一个拦阻是不舍得放弃舒适的生活。每个人都可能会面对一时的冲动，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感动而做出了一些决定。但是要成为基督的门徒，不能够只凭一时的感动，而是一生的跟随。虽然这个人主动提出要跟从耶稣，不过耶稣并不会因为这样就立刻的接受，因为他知道这人不舍得放弃过舒适安逸的生活。但为了我们，主耶稣却肯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人间，就连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都没有。当我们说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舍弃放下舒适的生活呢？这其实也就是舍己的一种表现。其实当圣经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，就是舍己的意思。我们必须要有舍己的心态。当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对短宣非常的恐惧。在淮安堂一段日子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，我之前是差传传道。可是在还没有全职服事之前，我最害怕的是宣教，因为非常恐怖，非常害怕上帝会叫我到很远的部落去宣教。当时我已经参与了教会很多的服事，无论是诗班、小组、委员，都非常的活跃，就是怕宣教。再一次的差传年会受到感动，我回应了神要我全职服事的呼召。当我立志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短宣。既然耶稣为我们连生命都牺牲了，相比之下我们为他所做的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有些人接受主的时候抱着一种心态，就是我能够从中得到些什么好处。但是主耶稣却纠正我们的心态，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，而是我们愿意为主舍弃什么。神不一定要你离开你的家乡，不一定要你到远处当宣教士，关键是你有舍己的心态吗？例如 你肯不肯每一个礼拜多给上帝十五分钟？每个礼拜早上十五分钟之前进入礼拜堂，预备好安静来面对，来面临，去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如果一个礼拜连十五分钟我们都不肯给，那么我们还讲什么舍己，更不可能。经文的第一个人就好像撒种比喻里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，因为泥土不深，发苗非常快，但当太阳一晒，一受到考验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如果太注重自己过舒适的生活，那我们所敬拜的其实不是基督，因为享受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到头来追求享受造成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生命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要提防第二种心态，我们要挑战怕输门徒心态。今天的经文先后有两位主动说要跟从耶稣的，而中间的那一位反而是耶稣向他发出呼召。在第五十九节，那人的回复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听起来他的回答并非不合理，不过主耶稣对他 的答复并不满意。基督现在就要他来跟从他，但得到的答复却是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迟一点我才来跟随你。其实在人生不同的阶段，我们都有各种的挑战，而到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去面对。但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要我们毫无保留的回应，而不是拖延时间与他讨价，不是等到方便的时候我们才来跟随主。如果你经常要神来迁就你的方便时间，那你只不过把剩下的留给他，到时候基督已经不是你的优先，而是你最后的考虑。从表面看来，这人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反正是耶稣的要求好像太过高了。因为如果家中有人 有丧事，我们不会要求对方不要去关心处理丧事，但是我们事先要了解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当一个人死了，在24小时之内就要进行埋葬。24小时。如果那人的父亲真的刚刚过世，他不可能在还没有办理丧礼之前与其他的人一样来跟随耶稣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在中东地区很熟悉的一句话，就是等我埋葬我父亲之后。意思不是说父亲刚刚过世，而是说等到他父亲去世之后的意思。他的父亲可能还很健康，完全没有毛病。从耶稣的回应，我们可以推论那人的父亲还活着。而那人所表达间接的重点是，等我得到我的财产之后，我的产业，我就会来跟从你。这人并不是要求耶稣让他先处理刚过世的父亲的丧礼，而是要延迟顺服耶稣，直到他觉得方便，并且在他认可的经济条件之下才来跟从基督。 他是希望依靠他父亲的产业来给自己安全感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心态。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牺牲自己，承担人类的罪，虽然心中相信，但是却不肯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当时我认为总有一天会接受耶稣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，我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以及计划。等到我大学毕业后事业有成，打好经济基础，才来接受耶稣也不迟。当时很渴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要先固定自己在职场的位置以得到安全感。但很奇妙的，在一次的聚会，上帝让我领悟到，原来掌管我人生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上帝。当我接受主之后，就立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，也就是唯有神所能够赐的安全感。年轻时我们会说等到毕业后再说吧，又或者等我事业有成上了轨道再来侍奉主，甚至说先让我成家后才来跟从耶稣。真的等到事业有成也结婚了有儿女，到时候就会说等到儿女更大再来考虑吧，过后就想等到儿女毕业了之后再说吧，又或者等到我退休之后我就有时间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主，到那时候可能又有身体健康的因素而推迟。我们是不是将人生最好的献给耶稣呢？在我们还有精神体力很有干劲的时候，最有能力的时候把自己献上，还是将剩下的才奉献给主？其实从我们怎样奉献就能够察觉一个人的心态。我们通常是不是每一个月事先预备好十亿奉献，还是等到月底才来看还剩下多少钱才来决定要不要奉献？我们的第二个拦阻是缺乏安全感。我们是否相信当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的时候，他会掌管我们的人生，看顾我们的需要呢？我们的安全感究竟建立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儿女、自己的能力资源吗？有什么能比得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？这第二位是很现实的一个人，他被耶稣所行的神迹教导以及能力所吸引，也是一个很注重钱财的人。他的情况就好像撒种比喻里种子撒在荆棘里的人，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，不能够结实。由于他太过在乎世上的财富，最后人生不能够结出果子。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世上短暂的眼光，而是永恒的视野，并且注重属灵的需要以及价值。没有任何事情比跟随耶稣更重要。我们不要把它排在最后，反而要把它当成是优先。让我们将安全感建立在基督里，而不是在世上的一些短暂的财务上。 除了挑战问世门徒以及怕树门徒心态之外，我们还要挑战分心门徒心态。第三个人在跟从基督之前有自己的要求，他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他很欣赏耶稣，但也不舍得家人。从表面看来，这要求也蛮合理的。回去道别会花多少时间呢？但当中隐藏了更深的心态。跟很多人一样，他心中最重要的人是家人，甚至比耶稣还要重要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最大诫命，当中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不是家人不重要，而是当我们在乎人多过在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以身边的人为优先考虑，到时候讨好人比顺服神还重要。耶稣以耕田来做比喻，来比喻 不能妥协的呼召。当时的人对耕种耕田非常的熟悉，都很明白耶稣的意思。之前去印度的时候到过种茶的茶园，发现茶树都非常整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茶树都一排一排种得非常的整齐，就好像用尺画出来一样。当然耕种的时候不会用尺来画线，不过如果不专心向前的话，一直往后看，最后呢会发现全部都乱七八糟。耶稣要强调，不顺服就不配进入他的国度。一个人不专注跟从基督，一直留恋过往回头看的人，对神的国是毫无作用的。耶稣知道，如果回去道别的话，很可能家人会挽留他，不让他离开。其实当一个人回头看的时候，表示他并没有完全投入来跟从耶稣。例如如果一个人决定要减肥，就不要一直开冰箱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神要消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洛德和家人逃难途中，他的太太的妻子回头望，结果变成了一个岩柱。任何会影响我们专心跟从基督的，我们都尽量避开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拦阻是心不专一。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会众知道我不驾车，可是即使不驾车，我们大家也知道，你不能够靠着望后镜来驾车，你不能够一直看着望后镜往前驾，到时候一定是出车祸的，不能够一直看后面。我们也不能够背向着耶稣来跟随他。圣经里有一个很简短的比喻，就是珠子的比喻。耶稣说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，买了这颗珠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这个比喻？如果你是那位买卖人，你会不会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 去买一颗珠子。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会这么做？除非你发觉那颗珠子比你所拥有的一切还有价值，要不然肯定你不会这么做。请问耶稣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呢？他是不是比你任何所拥有的还珍贵呢？耶稣要求的非常简单，他要的就是你的全部。在启示录，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：我知道你们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至于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。有时我们好像一脚踏两船，一方面我们要上帝的祝福，另一方面我们又舍不得这个世界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圣经说：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看了这三个人的例子，我们要再来思考跟随基督的拦阻。从经文我们看到三个对我们委身有冲突的例子，每一个都表示要跟从耶稣，不过他们在某一个程度上都有所保留。虽然耶稣发出了呼召，但是他并不是随便接受任何的人，他只接受全心全意跟从他的人。而那些心中有保留不肯专心跟从的人，并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。可能我们会认为他们当中都没有所谓的大问题，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们经常为了生活而奔波，希望能够过得舒服一点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但是当我们过于注重我们过舒适的生活，我们就会失去舍己的心态。关心供应家人的需要，为他们尽责是无可厚非的，除非当他成为你跟随耶稣的拦阻。当然为父母预备丧礼也是理所当然的，耶稣也不是说不能够向家人道别，重点是我们的优先次序。跟从耶稣的人都要把他排在第一位。通常我们说透过爱人，无论是家人或者是周边的人，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，这本身是没有错的。只不过问题不是借着爱别人来反映我们对神的爱，而是爱人超过我们爱神。有些人不愿意按照基督的教导去侍奉，就因为要陪儿女去补习、去练琴等等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读书练琴不重要，不过我们要留意，如果有人取代了或者是超越了神在我们心中应有的位置的话，很可能那人已经成为你的偶像。今天我们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啊，永灵姐妹大约10年前去南亚宣教，大家应该也有印象。在当地宣教不到3年，当地就经历了大地震，但他仍然继续的侍奉，并没有回国。 由于地震破坏很大，即使一年之后，水电的供应都没能恢复正常。当时我还记得他发了电邮跟我们分享，已经两次水箱里没有水。那么前一天发电邮之前的前一天，在为了节省用水，他用了一桶水的四分之一，一桶水的四分之一来冲凉来洗头。无论你如何想象，那桶水不可能太大，一桶水的四分之一冲凉洗头。而在早上灵修的时候，他就向神祈求，并把一切都交托给神。突然间就听到有吵的很吵的声音，他马上去开冰箱，还是没有电影，电还是没有供应。然后发现原来水车已经到他家门口后门，他家的后门啊。当时他非常感动，差一点就忍不住眼泪。当我们愿意舍己，忠心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面对挑战，并不是一帆风顺。我们的信心也会受到考验，但很肯定的，上帝一定会保守，他一定会看顾。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完全投入来跟随你。我们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，以致我们不能够完全专心来跟随耶稣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放下，因为上帝你已经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，并且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，主你必定供应。我们把会众每一位都仰望交托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